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新学员得法修心性的心路历程》，作者美国法轮功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4号。我是一名大法新学员，正式得法时间不久，但第一次接触大法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。那时候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小学生，大概是2000几年，具体的年份记不清了。一个期末考试结束后，我刚走出校门，遇到了一个阿姨，她说要送我一份礼物，一个塑料袋里装着一本小册子和一枚护身符，并对我说护身符要随身带着，平时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可以保平安。那时候我才十来岁，中共邪党正在严打法轮功，把大法污蔑成谋教，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呢。我和家人不知真相，被邪党的喉舌欺骗着，耳闻目染的都是自焚、杀人这样的新闻和谎言。心智不成熟，根本不能够分辨是非的我，一直生活在这种环境里。尽管我和大法的缘分来得很早，却不可能进来。第一部分，退党结缘。2022年7月份，我来到美国探亲，我对这里的言论自由感叹不已。也没有高高垒起的信息墙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有机会逐渐了解到被中共严密封闭已久的法轮功真相，了解到对法轮功迫害的血淋淋残酷的手段，深感邪党可憎，也为自己当初加入了共产党感到悲哀。因在大学期间，我一直参与各种大大小小的志愿者活动，直到如今每月还在捐款，一直为做一个对社会发挥正能量的人而努力。那些所谓的为人民服务，为大家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好事啊。自己就这样被这个那个大旗糊弄着，被蒙骗着加入了共产党。来到美国，尤其是看了九瓶共产党之后，那一桩桩一件件的血泪史对我更是当头棒喝，令人心寒，令人不齿。我也才意识到爱国不等于要爱邪党，共产邪党从内到外已经腐烂了。我决心不再与这种邪恶政党为伍，于是找到退党中心，正式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及共青团少先队，彻底与邪党划清界限，退出中国共产邪党。同时我也为被锁在墙里封闭五官，话不准说，不能说，不敢说的家人朋友感到忧心。我知道在国内能认识到真相的人只是少数，我不能再把头埋在沙子里做个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鸵鸟了。于是开始和家人朋友们揭露邪党的真面目，向他们讲真相，为他们逐渐认识到真相感到由衷的高兴。也因此我和法轮大法的缘分很自然地在逐渐加深。第二部分，因何得法。我在家里长期带孩子，孩子还小，但是脾气特别大，嚎哭一个多小时是常有的事，每天晚上哭闹不止，睡不好觉，搞得我们夫妻二人情绪变得暴躁，每天都是易燃易爆状态，非常容易吵架。我们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，自己的情绪对孩子的影响巨大，对孩子性格的塑造也会造成严重的影响。父亲在这个家里住了一段时间，一天对我们说，你们去练法轮功吧，提升一下心性，做个好人，不要每天吵架，现在这样对孩子特别不好，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们夫妻俩在父亲的指点下开始学习法轮大法，最初是先看一些资料和九瓶共产党一书，可看什么都看不进去，也提不起兴趣，好不容易得空看一眼书，都会被各种事情打断，在这种环境下心性也没什么提高。后来到明慧网上找家附近的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点，联系了附近练功点的负责人，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始修炼。 刚开始练功的时候感到好累好辛苦，长时间的盘坐，两条腿麻木难忍，心里有点想打退堂鼓。每次集体学法时，同修都鼓励我要坚持。修炼路上有很多无形的阻碍让你放弃，自己一定要坚持住，大家一起练会更容易成功。确实，大家一起练对我来说更有动力。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，就容易放弃。平日里，我们夫妻二人相互催促着看书学法，提醒对方发正念，周末跟着练功点的同修一起练功，集体学法，修炼心性。刚开始学法的时候，身体反应特别强烈，站桩刚站了一会儿就头晕眼花，反胃恶心。但是很快这些症状都消失了，身体好了很多。修炼不久，师尊就给我调整身体，下了法轮。之前跑了各地看中医西医都治不好的痛经，现在几乎没感觉了，这谁能不说神奇呢？现在定时定点的发正念，忙的时候就做134套功法，空时就5套功法一次练完，再没时间也要抽空看转法轮，周末准时参加集体学法，一次不落。修炼大法后，我们夫妻俩的脾气都有了很大的改善，对待孩子也更加温和。孩子和我们一起听师父讲法，在大法潜移默化的影响下，脾气变好，不再动不动就暴躁易怒，胆子也大了起来。之前公园的喷水、空中的泡泡都会把他吓得尖叫，现在再也不怕了，还追着泡泡抓。这些细小的变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。感谢师尊使我的家庭和睦温馨，法轮大法改变了我。第三部分，过心性关。修炼后很快就让我过心性关。我们在国内租的房子需要退租，我们要求只扣一个月押金就退租，但房东不同意，一定要转租出去之后才同意我们退租。中介费由我方负责，因为我们违约在先。我们答应得很痛快，可房市萎缩，加上房东条件苛刻，房子闲置了很长时间，租不出去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心里有点着急，有点心疼经济上的损失。后来我想，我是练功人，是大法弟子，不要把金钱看得那么重，不要计较租房上的损失，就接受了房东提出的所有不平等的条件，并且承担了全部的风险，期间积极帮房东寻找客源。这房子我租住了好几年，添置了很多家具，冰箱、洗衣机、各类家电俱全。本来想着毕竟家具齐全，房东按照拎包入住的标准出租房子会顺利一点，可几个租客看房之后表示想要租空房子，不需要现在的家具。房东立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们赶快把家具都清理出去，态度强硬，说不处理就找回收垃圾的把东西拉走，垃圾处理费由你们负责。当时我这边的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了，房东把我从睡梦中叫醒，又听到房东如此说话，我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。但是想到师父讲的法，我就想不要给房东添麻烦，于是连夜联系朋友把家具拉走卖掉。事后想到这些小事上自己做到人了，帮助房东尽快把房子租出去也是一桩好事。可是到了第二天，租客复看后出了变故，原本的租客决定不租了，房东又来说那还是把家具放着吧，万一拎包入住家具什么都要就不好办了。就这样，我又紧急给买家们道歉，说家具卖不了了，再去把家具家电要了回来。这种违背承诺的事情让我心里很不舒服，感觉自己对那些买家很是亏欠。后来房东又联系了一位租客，他是需要全部家具的，于是房东又凌晨两三点打电话把我们叫醒，要求把现在在房子里所有的家具都无偿送给他。我觉得他真的很过分，房东不遵照法律法规办事，仗着我们不在国内，鞭长莫及，一个劲儿地占便宜压榨我们，想把价值10000多元人民币的家具据为己有。当时火气特别大，真想一骂了之，但是不行，一旦骂了他我就失了德，自己不能就这样毁在他身上。善恶终有报，我要以德待人。 于是没有立即回复他，而是打坐调息，清除杂念，以免一时情绪冲动，冲昏头脑，毁了我这几个月的修炼。我不停地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来平复情绪。也意识到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一次历练，一次考验，一道关卡，一次修炼心性的机会。于是我们就写了一张无偿转送的字据，把家具全部都送给了房东。这房子也顺利租出去了，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修炼就是修自己，修炼自己的心性。虽然损失了不少钱，但是在这过程中慢慢放下了执着心、得失心，这也是在这件事里得到的东西，心性得到了提升，这次是我过关了。但是随着对大法学习的不断深入，回来看这段心路历程，才意识到原来我的层次还是太低了。当时自己居然还处于常人境界中，沾沾自喜，离师父所讲的法的境界还差得很远。我告诉自己是要通过大量的学法，不断的充实提高自己，放下执着，提高心性。我的修炼时间不长，但我深刻地体会到是大法在净化我。我会持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言行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努力达到师父的要求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照亮我的生命之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画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日。夜深人静时，我总是会想，当我的生命结束了，不存在了，天地宇宙还会永远运行下去，而我再也不会出现了，千年万年亿万年。每当这时，我都会陷入到一种深深的恐惧之中。当时的我只有十几岁，相信无神论，相信人的生命就这一辈子。当有这种念头产生时，我都要极力地想点别的，根本不敢深入去思索。从小我比较贪玩，学习不努力，为了将来的出路，母亲让我上了职高，学习美术。1996年高二的时候，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生命迎来了曙光。我改掉了贪玩、懒惰等等陋习。高三努力一年，考上了师范学院，在本地分配当了老师，娶妻生子，现在生活幸福，家庭和睦。第一部分，不争不抢，却什么都不耽误。学校里，老师要评职称，这与工资有关系，所以都看得比较重要。评职称需要各种荣誉、表彰、证书等等。除去需要老师自己靠教学成绩、参加比赛、讲优质课获取之外，其他荣誉基本就是看分到谁的头上。为了得到这些，许多老师用了各种办法，找关系、送礼，甚至有的与领导吵架。对于这些，我从来是不争不抢。我想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里面讲的修炼人，连分的房子都可以放得下，何况这点荣誉？我只有优质课和比赛获奖，但是在职称评选中，每次我都能很顺利地评上。前年已经评上了副高级职称，是学校里评上副高的最年轻的几个人之一。在这方面我做到随其自然，评上评不上都不放在心上。第二部分，孝顺双方老人，不计前嫌，不怕麻烦。父亲去世多年，母亲年龄也大了，在生活中我尽量满足母亲的一切要求，就想多孝顺她。无论有什么事儿，母亲总是找我去做， 妻子有时也颇有微词。因我还有一个哥哥，他对母亲总是不耐烦，所以母亲就不太愿意找他做事儿。我在母亲面前尽量和声细语，耐住性子，特别是教他使用电脑和手机。老年人教了多次还是出错，有时很难做到和颜悦色。我把这当作修炼的机会，磨练我的心性。母亲不止一次在亲戚朋友中夸赞我，说我有耐心、孝顺等等。她也知道这都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才能做到这样。当初与妻子交往时，岳父对我不满意，说我身体有病，因为我父亲患白血病去世，妻子就和我到医院抽血化验，拿化验单给他父亲看。当时我也觉得很受屈辱。我不吸烟不喝酒，平时话语也少，而岳父好酒，很喜欢那种在酒席上热烈的场合，想找个能说各种场面话，能陪他喝酒的人。我修炼大法被迫害时，他更是觉得没找到个好女婿。开始那几年，虽然住在一起，但很少与我讲话。随着自己修炼心性的提高，我孝顺善待岳父岳母，生活中的各种事情跑在前面，过年过节出钱出力，吃穿用度都满足他们。后来岳父有时候喝酒了，总是说起来以前对我看不上，现在改变了他的看法，他也看到我们的家庭很美满。第三部分，正确对待同事关系，男女交往有度。每年我都要搭档一批新同事，同事中女性较多，年龄大小、相貌美丑各不相同，我都很尊重他们，从不在言语和行为上有任何过度的表现。因自己相貌比较清秀，又显得年轻，有的同事表现出对我有些好感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要先端正自己，有意与其保持距离。遇到漂亮的女老师，有时也会反映出不好的想法，这时候我会努力抑制清除这坏思想，找出这色欲心的根源，去掉它。现在的社会世风日下，本校也有老师出现办公室恋情、双双离婚的情况，这都是不注意男女交往所造成的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要在这方面特别注意。第四部分，去掉攀比心，正视孩子的学习。儿子从小学习都比较轻松，在班里一直是前几名，我们也没在他的学习上下多大功夫。随着上了重点高中，竞争压力变大，优秀的孩子更多，他不像以前那么拔尖了。在高一分班时，落选了两个实验班，每次考试都在级部100多名。我家同一栋楼上的两个孩子都在实验班，成绩也比他好。特别是我同事的孩子，小时候他们一起长大，现在同事的孩子考第一，是将来名牌大学的苗子。有段时间我们心态失衡，总是对他说谁谁怎么怎么样，总是攀比，想让他也考好，把孩子也搞得很烦，压力很大。后来我认识到这是我的妒忌心作祟，还有一个好面子的心。其实人各有命，我不应该在这方面这么执着。只要我的孩子正直善良，他会有美好的未来。其实我的儿子很优秀，会弹钢琴，善写书法，篮球、足球、羽毛球样样精通，市级、区级、校级的获奖非常多。他性格也很好，同学朋友都喜欢他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还做到了对女孩对他的仰慕不动心，特别是在高中，有很多女孩表示喜欢他，有的送糖果，还有的织围巾，这些都被他一一拒绝了。其实 他全区100名的成绩也不错，现在也在努力的学习，成绩在稳步提升。第五部分，对大法的态度不同，最后的走向不同。我的哥哥被党文化洗脑很严重，对真相一直是不看不听，对大法持否定态度。哥哥嫂子都是干税务，待遇特别好，一个人的工资就顶我们全家，还有各种奖金，过年过节分的东西储藏室都装不下。然而他们过得并不幸福，两人形同陌路，甚至互相仇视。本来他们的女儿聪明可爱，但在这种家庭环境下，孩子变得叛逆，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。他们的婚姻在孩子的维系下勉强走到了现在，打算今年孩子考了大学就离婚。现在他们的工资也不如我们高了，这几年哥哥也没攒下几个钱，都在股市中赔光了。嫂子这几年做了几次手术，身体状况很差。我虽然遭受过几次迫害，但我们家庭幸福，身体健康，家里没有一片药，妻子和孩子有时感冒发烧也不吃药，一两天就好。近几年妻子也慢慢走入了修炼，成了一名大法弟子。以往与妻子发生矛盾时，基本都是我忍让，有时忍不住也会吵几句。现在我发现他在遇到问题时也在向内找了，有时我还没放下，还在言语上对他发火，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态度，主动认错了。现在我们全家都沐浴在法光之中，每天都其乐融融。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在想起小时候的思绪，心中总是升起无限的感恩。我不再恐惧，不再忧虑，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成为了最幸福的人。朋友，如果您也像我一样，对您的人生有迷茫，有疑惑，对未来有恐惧，请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吧，大法会照亮您人生的道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面对利益受到伤害时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。现代人一切向前看，农村拆迁涉及巨额利益，同胞手足为此打官司的数不胜数。若被车撞到了，不讹司机钱，旁边看热闹的人都不平。同样的事情中，发生在法轮大法修炼者贾同修身上就不同了。让地。贾同修，女，66岁，有两亩地，一直让哥哥种着。哥哥答应他随时想要地，随时给。前几年农村平改，要占地，贾跟哥哥要地，哥哥却说，只给你一亩地，想要两亩你就起诉，还说起诉的话你肯定赢，现在村里起诉的特别多。贾同修说，我肯定不起诉，一亩地不给我也不起诉，都是一亩同胞。后来哥哥占有的贾的那一亩地，因为占地赔偿近30万元，贾一分都没要。贾的父母已经去世，他妹妹想要分父母留下的属于他的那部分地，因为他自己也尽了赡养父母的义务。当年贾和妹妹两人照顾父母比哥哥还尽力，哥哥不给妹妹们地，妹妹心里憋气，病了一两年不理哥哥。 贾连属于自己的一亩地都没要，更没想过分父母的地。他同时还劝慰妹妹。妹妹问，二姐，地为啥不要？贾同修说，争啥呀，六七十岁了还去法院，都是一母同胞。哥哥对贾说，你也就是修炼大法，要不练的话你也做不到。哥哥这么说是有道理的。贾修炼前是个女强人，个性强势，受不得一点委屈。他过去做买卖，邻居商家卸货挡住他的路，他当街破口大骂。客户送来一大盆泥鳅鱼，侄子想要两条丸，贾的老伴不给，他一气之下将一大盆鱼倒进垃圾箱。车祸之后，一次贾坐公交车，有面包车横穿马路，公交司机急刹车，贾猛地摔在台阶上。乘客们骂司机，这么死刹车不要命了。司机提出带贾同修去医院。贾同修心想，如果只是说修大法不去医院，感觉不是很有说服力，就去医院做了检查，结果左侧肋骨折了三根。公交公司的书记和队长来到医院，对贾说，住院吧，责任在我们。贾说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不住院，回家好得更快。以前我有好多病，练功都好了，司机也不是故意的。修炼前，贾有严重的鼻炎，特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，半年动不了，家里老少伺候他。书记和队长提出，那就一次性解决了。贾说，不用解决，我不讹你们，司机不是故意的。师父让我们为别人着想，别人伤害你，还要原谅别人呢。于是贾回家了，大夫告诉他，回家后不能动，怕肋骨扎坏内脏。到了第二天早上练功时间，贾内心挣扎，练还是不练？他想到有师父在保护自己，师父给弟子的是最好的，于是坚持练功。练到第四套随机下走动作时，伤口处特别疼，他咬牙忍受着。这时听到一个慈悲的声音说，我的孩子。那是师父的声音，师父的法相就在旁边。贾激动得无以言表。就这样，车祸后贾同修仍坚持每天练功。打喷嚏时肚子疼得受不了，马上蹲下。第三天后，他再想打喷嚏时还没打出来，就感到喷嚏在嘴边走了，特别舒服。贾同修因为工作原因鼻子容易过敏。几天后，司机打电话提出去复查，贾拒绝了，说不想让你们破费。23天后，贾身体完全康复，开始正常工作。他打电话告诉司机，我已经好了，你们放心吧，已经正常工作了。司机、队长和书记都来了，对贾说，你说个价吧，要多少钱？贾不要钱，对他们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人，司机不是故意的。队长的眼睛湿润了。贾最终没要赔偿，他身体恢复很好，正常生活和工作没有任何影响。两年后盖房，他跟着搬砖头、抬水泥都没问题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